弟兄姐妹及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箴言第四章20到27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可以翻到旧约第632页。箴言四章20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一名弟兄的读经。相信我们一般上每天都会照镜子，我相信你出门的时候已经照镜子了。大多数人照镜子是要看自己的样子，我们的穿着是不是整齐，头发有没有乱，领带或者各方面有没有直是不是做得更好。我们会看中我们的样子，外在的形象好不好看，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们是够帅吗，够美吗，是不是很好的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你出门照镜子会用多少时间呢？5分钟、10分钟、2分钟，有一些人半小时、1小时，会吗？无论如何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自己样子，我们要保持，要照顾，维系着这样的美好的形象，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镜子里面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外表的形象可以很好，但是我们心思意念没有办法透过镜子来看出来。反正很多人都只是看重外貌，外在的形象，所以内心看不到，也不会注意。就像我里面如果穿着的背心有很多的破洞，或者很黄很旧了，我只要穿上衬衫，穿上这个西装，一点都看不出，好得很。那我们的外表可能在人面前很好，但是我们内心是怎么样？我们可能真的很多时候注重外在的装饰装扮，却没有注意内心怎么样。我们很看重维系我们外在的形象，却没有保守我们的内心。很多时候我们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就是这样。那么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不只是注重外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形象，更借助圣经这面镜子，那我们认真看一下我们的内心，检视一下我们内心实际的情况，应该怎么去保护保守我们的心，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主日都可以敬拜，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可以唱诗赞美，可以众圣徒一起的敬拜，跟接受你的道，可以一起的思想领受，以致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的心，怎么样在人生的道路上看重哪一些事情，以致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所以这段时间求你自己恩待，怜悯的仆人借着他所预备的信息有能力的传讲出来，圣灵透过你的话语亲自来光照，来感动你儿女们的心，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所以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你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在主面前除去我们的疲累，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心，一起来领受你的道，正像当年玛利亚安静坐在主面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一样。所以愿圣灵做成这样一个美好的工作，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箴言第一章到第七章，每一章都是用我儿做开始，这是第一章到第七章。那么这一章第四章开始就用众子，众子就是儿子们啊，众子啊，你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所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所以这里说用众子，不是用我儿。那其实众子和我儿都是一样，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有一个差别，就是一个是复数多数的，一个是单数。我儿就是单数，众子啊就是我的儿子们复数。这里用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教训，像老师对学生，师父 对徒弟教训一样，当然这是一个父亲的心对孩子的教训，我的儿子们、啊、那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每一段其实都是用我的儿子们、啊、或者我儿啊做开始，所以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用众子开始，那第二段十到十九节也是从我儿开始，然后第三段二十到二十七节我儿也是这样开始，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一段圣经，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我相信其中好多节圣经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有背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二月份如果二月份讲这段经文可能就更恰合哈，更恰当啊，无论如何无所谓，那我们今天通过这段圣经能够看看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好，箴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那当你看这段圣经你会看到什么呢？仔细的去读看那些字，我想就从头到脚提到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用你的口，用你的心，用你的脚，就是整个人都用到，你的眼睛眼目要向前睁看，眼睛当向前直观，你耳朵侧耳听神的原词，听主的话语，你的口要讲正面合一的话，要除掉那邪僻的口，弃绝怪妙的嘴，你的脚呢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走在正道上，不偏向左右，使你的脚离开邪。无论是用你的口，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用你的心，用你的脚，整个人，这段圣经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来更好的认真的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先看，这里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了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同样这里提到耳朵眼睛存心的重要性，留心的听，侧耳听，不可离开你的眼目，然后要存记在心中，那用这些动词名词其实形容同样的事情，就是要专心一致的去领受它，这也是圣经所描述的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什么叫做信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呢？当然我们不能说啊，这是心，这是意，这是力，这是信。那总而言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实践里面耶稣归纳成两句话，其中一句话就是用你生命的一切去爱你的上帝，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同样的，当你拥有智慧，拥有神宝贵的话语，这个父亲的心肠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无论用听的用看的，无论用所有的一切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真理，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你就能够得到它，就得了生命，你就能够在生命里面享受神给的福气。这是所罗门箴言告诉我们，得了它就得了生命，也是得了一全体的良药。那二十三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小子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说谈到心的时候，中国人很多词语都谈到人的心情况是怎么样，有好的方面的，有不好的方面的，你想到什么好方面的一些心的形容词，你有爱心，慈祥的心，好心肠，真心，善良，还有什么好的心，还有什么啊，帮我一下，还有吗？好方面，我们的心是怎么样？诚心诚意啊，真心真意啊，心方面我在想好方面的真的不是太多，但是不好方面的很多啊。我们说黑心，恶毒的心，狼心狗肺，万恶淫为首，淫念、贪念、邪念、花心，没有良心，自私、骄傲、妒忌、怨恨、愤怒、铁石心肠， 等等许多很多关于心不好方面的描述。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不满足贪得无厌，甚至我们中国人说最毒妇人心啊！我不晓得这个典故，为什么说最毒就是女人的心，是因为下毒还是怎么样呢？男人呢，妇心狠心，那形容好的方面不多，但是坏的方面很多，即使形容好也未必一定是好，很真实的。因为人心难测，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今天讲完这篇信息，一个老姐妹就说啊，你没有讲下面那句话，我就想下面那句，知人知面不知心，望你朋友要小心，就是叫你朋叫朋友要小心。真的，我们看不出人的心，只是知道他外面的表现是怎么样。就好像我们所谓说的笑里藏刀，表面上笑笑很和气友善，但是背后可能捅你一刀。我们说口蜜腹剑，口说很好听，甜言蜜语，嘴很甜，心很狠，不怀好意，可能要置你于死地。就形容人的那种狡猾阴险，我们都是口是心非，嘴巴说得很好听，但是内心很邪，常常陷害人。那圣经怎么说人的心呢？我们也背过的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真的诡诈的要死，你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么在创世纪6章5节也这样描述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众人所想的尽都是恶。在那个时候，人所想的都是恶，今天也离不太远了，可能更恶。早上起来我们想什么，一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整天我想的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的心，谁敢说我们心很好，没有一点恶念？我们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做好，但是心已经坏了，很难做好。所以在还没有说到保守我们的心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人性败坏，人已经远离犯罪神，远离神犯罪了，所以心已经偏向邪了，心已经死了，坏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好。因为心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好，我们不是换这个心脏心手术啊，不是这个心脏，是使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个从内心里面发出那种意念，这个意念心这个泉源已经不好了。所以有句话说，爱莫大于心死，生死次之，最大的悲哀就是心已经死了，身体还是次要，最大的悲哀不是身体死，当然身体死难过，但是心死的更可怕。你身体很好，四肢发达，体格很健壮，但是心灰意冷，心死的一个打击，思念或者事业失败，情场失意生意失败，消沉灰心沮丧，提不起劲，丧失一切的动力，甚至这个人想自杀。这是人性很脆弱，几乎像心死的就好像死人一样，失去活力，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活着的时候也好像没有盼望，没有意义。那圣经实际是指出我们内心的情况，在以弗所书2章1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很多时候我们也听过一句话，没有形容说行尸走肉，表面上活着，但是好像不晓得在做什么。人已经犯罪离开神，身体虽然活着，但是心已经远离神，已经死了。死不只是说身体死，圣经里死的意思就是隔绝，因着罪我们已经与神隔绝了，我们落在黑暗里面，我们迷失了，不认识神，找不到神。很多时候我们找到只是宗教，找到只是外在的东西，因着罪我们与神隔绝，神的平安福气也不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找到神，我们找不到神，我们找到只是宗教信仰，是神来寻找我们。那谁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只有神来寻找我们，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把我们和神之间那个隔断的墙，那个罪拆了，让我们与神和好。那么在以西结书37章，神让先知以西亚以西结看到一幅很生动的一个意象，他看到整个平原遍野 都满了这个骸骨，那个枯干的骸骨。那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意象其实是针对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发出的。当时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他们流落在巴比伦异乡。为什么他们流落在异乡，他们亡国呢？因为他们违背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拜偶像，他们犯罪，整个社会都是如此，生活败坏，宗教信仰也世俗化。因此神离弃他们，让他们在外邦人的眼中被藐视被欺压，就像当时遍野的这个孤干的骸骨一样。那以色列民的问题不只是说他们国家败亡，真正问题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内心属灵生命已经冷淡，好像已经死了。所以因此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不是一群人，他所看到的是平原上这些好像死了的骸骨。这个骸骨就表示这些人曾经是人，他们曾经是有生气活力朝气的，但是现在已经枯干一段时间，好像七零八落的躺在那个地方，成为这个枯干的骸骨。那神不只是让以西结先知看到这个骸骨这样的一个意象，他也跟挑战先知向这个骸骨说预言，说耶和华向死气息进入他们里面，骸骨就要活过来。那这是神的作为，枯干的骸骨气息进入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活过来。因此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前面就已经说，神告诉他们说，虽然以色列他们犯罪离弃神，他们受到罪的刑罚之后呢，神要再施恩怜悯他们，应许他们。所以在36章26节27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在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这个石头的心，刚硬的心，给你们一个肉体肉心啊，给你们一个柔软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已经死在过犯当罪恶当中，与神隔绝。但是感谢神，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叫我们罪的赦免。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像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除去这个罪恶污秽肮脏的心，换成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新的心思念。那有了这个新的心，更要保守它，珍惜它，不要随便再让罪来污染。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基督更是实的。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要怎么样切切的保守你的心。也有这样的一个翻译更清楚，他说你要殷勤地遵守，殷勤地谨守你的心，因为那是你生命的泉源。所以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说这个心比一切更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心发出就是指这个心是泉源，你生命的泉源就是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心对了，心好了，泉源就是好的，是对的，正确的，出来也都是好的，这样你的生命就丰盛。因此我们很多时候说外表看见的东西是这个内在里面隐藏看不到，那是内在生命自然的一个流露。中国人说成于中行于外，里面这个中里面什么，外面就行出来了，外面就显出是什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从这个果子就看出那个树是什么树，没有说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经济上岂能摘无花果呢？也不能从基理里面摘到葡萄。所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明白。所以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因为他里面有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倒反过来就是说看你的果子就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误区，我们以为行为和信心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是因信称义，相信耶稣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因为靠行为，而是靠信心，所以行为就不重要，我只要真心相信耶稣，有没有行为也无所谓。所以信主的继续犯罪赌博抽烟，反正我是 因信称义得救。继续有那个败坏的行为，反正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只讲信心，不强调行为。当然这肯定不是圣经的教导。你有那看不见的信心，却结不出善行的果子，坦白说你的心是虚假，是虚浮的，是自欺欺人。如果你里面真正有信心，你一定活出那个善行，有好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里面的果子和外在的生命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是生命的泉源。如果你不能活出悔改的果子来，不能证明你里面有真诚悔改的心，那你没有真正的悔改。悔改的心是因信称义的根源，是从里面开始，神改变我们。我们无法借助外面的行为得救，外面的行为只能证明你有真实悔改的心。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信靠耶稣使我们得救，所以信心行为应该是有关系，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真正的信心不可能没有行为，不可能甚至坏的行为。可能你会软弱，偶然而软弱跌倒，但不会天天跌倒，天天犯罪。一个真的有神生命的人也不会喜欢犯罪，继续活在罪里面。如果一个人在罪恶中觉得很好，不肯从罪里面出来，说明这个人根本没有神的生命。你可能偶然在婚姻上出轨，那是出轨，是软弱，是跌倒。大卫也有，但是大卫有谦卑悔改认罪的心，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神仍然怜悯他，赦免他。那如果你在婚姻上软弱跌倒，你却用软弱作为借口，反正人都是软弱的，允许自己软弱下去，继续在罪里面没有悔改，这证明你根本还没有神的生命。所以肯定行为很重要，因为行为表现出你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生命。当然我们不可能因着行为得救，你不能因为行善造桥修路积功德得救，因为你怎么样行怎么样做都达不到神的要求，神的标准。所以不能因为我们善行可以除去，有罪就要受到刑罚，罪的公价就是死，人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是与神隔绝。但是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羔羊，你我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为什么他要为我们的罪死，担当我们的罪呢？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唯有借着耶稣舍身流血的大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完全相信耶稣，我们才能罪的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享受永生的福气。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真的要知道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华人将功赎罪，将功补过，这是从人的出发点。你要做到怎么样多少才能够得救，神知道没有办法。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叫我们信靠他，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信。信了之后呢，你应该用行为来表明出来，你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得很清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生就是从神得救的，就是不会犯罪。你说怎么可能基督真的没有犯罪吗？他原文的动词就是说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不是说从来没有犯一次罪。信主的可能还会犯罪，偶然被过犯所胜。一个人在罪人里面没有悔改的心，却以自以为说我应得救作为借口，纵容自己继续犯罪，故意犯罪，继续在罪里面，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生命的泉源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那这里不只是提到负面不要犯罪，保守你的心也代表说你的眼目，你看些什么。如果你的心看准了一个东西，好好的继续看，定睛注目在里面，以致你的心被吸引，走在正道上，你一生的果效就从这个泉源出来。所以后面就提到内在保守我们的心，外在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它会大大影响我们的心。所以24到27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怪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里再次提到口、眼、脚。一个人无论是口所说的话，眼睛所看的，特别眼睛所看的，是代表你羡慕什么，你喜欢什么，你追求什么，你被什么东西吸引。 你所行的道，所做的事情，这些外在的行为就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内心和外在的行为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寻求智慧的话，他外面会注意他在说什么，注意他眼睛在看什么。因为你所看到的东西很自然的进入你的思想里面，进入你的潜意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耶稣说的更严厉，一个人看见妇女动的淫念，就等于和他犯奸淫。那你白天看什么？常常看什么？什么刊物？手机、电视、上网。那如果上网看色情网站，你以为无所谓，不会动心的，留下会坐怀不乱，不会动心的，看看而已。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会走火入魔。圣经提醒我们说，眼睛不要看邪恶的事，因为你看的会让你的心偏向于邪恶。所以不要走恶人的道，要走平直、稳定、坚定的道路。所以26到27节这里说，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里提到说修平你脚下的路，有翻译说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坚定。就是我们的脚选择行在怎么样的道路上是至关重要的。其实就像前面第四章11到13节他也这样说，我也指教你走正智慧的路，引导你行正直的我也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顺腿，不可放松，就必当行走，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所以走智慧的道，行正直的路。那这里作者用几种方式提到人生好像选择一条道路，选择走一条义人的道路。这种相关的同义词，无论是智慧的道、正直的路，要持守，要认定走在这条路上。持守认定就是谨慎的、坚定的走在这条路上，不要左顾右盼，专心一致的向前走，不要瞻前顾后，走走停停啊，有时看看就走歪了。要持定、谨守、谨慎的走在这条义人的道上，不要放松，不要松懈，不要怠慢。就像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这本基督教古典的名著啊，这个《天路历程》里面，一个人行在天路的过程，描述记录这要逃离这个将亡城、灭亡的城，路上很多不同的人，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这些不同的名字，遇到这些人，有懒惰的，有无知的，有傲慢的，有固执的，有虚伪的，有善变的。那虽然记录劝导他们离开灭亡城，但是这些人正如其名，懒惰、傲慢、固执，他们不愿听劝，所以没有坚定持守、谨慎的走，结果是跟不上，走向灭亡。主要整个天路历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走天路的人往往很多时候没有好好的走，走走停停，可能很半路就迷失了。能够坚定走到最后的人不多，这是今天基督徒很多的问题。开始走得很好，但是后来慢慢就不行，最后就停下来。我算一下，我信主44年，做牧师也将近30年，全时间侍奉37年。看到教会信徒真实的情况，感谢神，看到有些当年一起信主、同心侍奉、热心爱主的同工，他们今天仍然在神的工作上忠心的跟随主，坚定信仰，持守主的道，忠心侍奉，这是很好、很感恩的。但是不可否认的，也有一些人软弱、退后、跌倒、离开了。你也想一下，当年和你一起洗礼在团契里侍奉的弟兄姐妹，现在还是和你在一起吗？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可能有些人已经可能走完人生的道路，回到天家，那也是很美好、很感的事情。他们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好像见证人给我们打气。但是不可否认，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坚定的心智，已经停下脚步，没有跟随主了，这是很可惜的。那耶稣曾经用撒种的比喻说到，有些落在路旁，一下子就被飞鸟吃掉了，有些当下欢喜领受，但是扎根不深，当一受到困难逼迫就跌倒。那这个通常信主可能3-5年停止了聚会，没有灵修祷告，没有与基督接触，可能就没有了。那第三种说，撒在荆棘野草里面，长出来的时候被荆棘野草挤住了，不能结实。那这可能信主一段时间 年龄到三四十岁，当事业慢慢有发展，然后建立家庭，生了育女，在工作，在事业，家庭朋友同事交际应酬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慢慢成为一种经济野草样式，它不能够结果。那如果你不是真心信主，没有坚定的心走这条路，你会慢慢发现被这个经济挤住，有许多的难阻使你走不下去。耶稣说的比如说，只有落在好土里的，他的心思真是在能够预备好领受神的道，可以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子。在这里特别鼓励每一个主的儿女们，特别今天洗礼转回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肯定只要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从圣得救，坚定信仰，坚定心智，每天依靠神，不停止聚会，在主里追求长进，经上记录本分，那主会保守眷顾我们，带领我们一生行在蒙福的道路上，这是神的恩典。不过就叫我们知道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有这样的心智很重要，也印着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来影响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比较看重外表，这件事情让我做得好不好，表现得好不好，做得怎么样，有没有果效。的确我们很在意啊，我讲到讲得好吗，我给的意向是怎么样，别人看我怎么样，或者我带领诗歌啊，我做这样的一个侍奉或者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同事面前我表现得聪明能干很有才华，还是不够精明很平庸，让人觉得我很差劲，所以很在乎外在的这个表现。不过所罗门王在这里说要注意我们的心，特别保守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那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工作很努力，公司上很努力很勤奋，那这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不过可能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原因，他努力勤奋打拼，他可能在妒忌不喜欢他的同事，因为他同事得到公司加薪升职，他有一种我没有，因此他不甘愿在上司面前特别的表现，要争取比同事更好的成绩，所以努力勤奋。不过也可能他感到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比不上同事，抬不起头，所以他打拼加倍的努力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外面来这样断定，其实最重要他心是怎么样，内心是怎么样想。耶稣说了，怎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经济里面不可能摘到无花果，也不可能在基地里面摘到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这个人为什么心里有善他就能够发出善来，这个恶人从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行动也就表明出来，所以你的心态如果不正确是负面的，可能暂时能看不出不知道，但是最后迟早会浮现出来。我们心里充满了嫉妒愤怒，这负面的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困扰，虽然您看不到，但是我们说最终我们说热酒见人心，狐狸的尾巴最后会暴露出来，人的眼睛是雪亮，我们一时看不出这个人心是怎么，但是从他外表最后的这个表现，最后他所结果的果子，看出他是一个怎么的人。有些人心里很消极愤怒沮丧，看起来都是负面，以致做什么他最后带出来的结论和行动都是负面，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猜疑，最后造成伤害，甚至伤害到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灵性，与神和人的关系破裂。所以所罗门王说要保守你的心，就是叫我们有正面健康喜乐的心，对自己的身心与神的关系有好处，从心里发出这样的一个喜乐积极活力，对我们就有好处，而且能够感染其他周围的人。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太注意，我们每天的心思一念，我们总觉得无所谓，让我自己的思想随便乱想，其实这可能正是落入一种许多不必要的失败和挫折痛苦的主要原因。那我们说大卫王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被尊崇的王，不过就在他最巅峰的时期，他就犯了抢夺人妻奸淫的罪，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圣经描述大卫王犯罪，那一天军队士兵都出去打仗， 他自己睡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好不容易起身了，就在阳台上随意走动，眼睛随便乱瞄，正好就看到那个沐浴的阿斯巴，也随便乱想，就想这个人是哪家的姑娘，哪家的小姐，打听一下，就要这样把他带过来，只要把他据为己有，结果最后犯了奸淫的罪。那其实这整个事件不是他故意计划的，只是偶然，当他允许他心思意念到处游荡的时候，他就落到一个不可自拔的试探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真正影响我们生命的不只是外在的环境，更多时候是我们心思意念。今天你要保守你的心，你必须为你的心做一些决定。你要决定你的耳朵要听些什么，你的眼睛要看些什么，你要决定你的口要说些什么。那不要小看这些决定，很多时候我们说没办法，因为当我们打开眼睛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在电视、手机、互联网上被很多这些眼花缭乱的东西吸引你的眼球，影响你的生命，让你犯罪。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社会环境，我们很容易受到试探，我们更需要神的话语，常常就是圣经的教导提醒，在思想上做正确的决定，才能够脱离试探，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所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注意你的眼睛所看的可能决定你一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看对的你的一生可能被神重用，看错的你一生就毁了。那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的一生的结果就是从这个全言这样发出来。那我们正是接着圣经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不只是注重外表，更看我们的内心，常常接着祷告，安静倾听神的时间，省察我一生的关系，省察自己内心的状况，好让我们的心常常是正确，心态正确，一切就正确。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更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感谢神，你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放错，注意外在的东西，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却忘记了你正在看我们，你正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求主怜悯你的儿女，让我们这次再次体会你的儿女的爱，被提醒的时候赶紧的回转归向你，是吧？你自己怜悯你的儿女们，那我们正是常常接着听到接着你的话语被提醒你的时候，不只是听而做一个遵行的人，就像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就不倒塌。但是如果我们听得到不去遵守的，不去保守我们心思意念，对于我们所看所听所接触的这些事物，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我们的根基不是立在磐石上。愿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就是遵行你的道。我们感谢神，求主帮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